花木兰和金兆雄，请出来米氏。几个人赶奔隋营，等来到葵花岭山下，花木兰往对面一看啊，就吓了一跳。但见鼓声动地，喊杀连天，隋兵正跟葵花岭的楼兵展开了拼搏战，兵对兵，将对将，打了个难解难分，天昏地暗。你看隔着山挡着，既看不见也听不见。等翻过山梁来，这声音简直是震耳欲聋，咕杀呀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花木兰在马上一拍手，哎，心里埋怨太平侯韩钦豹，心说老侯爷，我临行之时怎样对你交代的？在我没回来以前，你要免战牌高悬，闭门不战，你已经答应了，他怎么打起来了？这有多误事？我好不容易把叔和人也请出来了，这双方要死的人多，还怎么和谈呢？木兰掌身再往对面观瞧，有两匹战马，两员大将正在交手。山上这员大将面如重枣，五柳长髯，卧蚕眉，丹凤眼，胯下大红马，掌中青龙刀，就像那个关老爷长那模样似的。花木兰认出来了，他就是葵花岭的大寨主郑九臣。跟郑九臣动手的是一位老将军，非是旁人，正是太平侯韩钦豹。一看这位老侯爷呀，亏也歪了，甲也卸了，满头大汗，已经敌不住了，节节败退，叫人家逼得滴溜溜直转。如果花木兰晚回了一步，太平侯的命就交代了。那位说他们怎么打起来的？花木兰走了以后，太平侯遵照花木兰的建议，紧闭辕门，高挂免战牌，不想打仗。但是呢，这葵花岭的楼兵太猖狂了，堵着营门，不住的骂阵，最后用燕尾箭把免战牌给射掉了六次，而且堵着辕门呢，祖宗奶奶的骂。后来把太平侯实在骂急了，老侯爷一想，我是国家堂堂的侯位，扫北的总督粮官，朝廷的一品大员，手下有好几万人马，我能叫这帮臭贼侮辱到这般地步吗？知道的，我跟穆立两个人商量好了，不知道的认为我贪生怕死，威刀必剑啊，岂不影响了士兵的锐气？后来他忍无可忍，这才亮的队。要说起这件事来，毛病都出在二寨主陆炳章和大寨主郑九臣身上。前文书咱说了，陆炳章 把花木兰、金兆雄、康文东送出葵花岭。回到家里，他是左思右想啊，他心说怎么办？我是听华小将军的呢，还是按原来的主意办？他左思右想啊，绝不能降隋，叫我保隋炀帝啊，没门儿！我跟这隋朝是势不两立。当初我起誓发过愿，我岂能出尔反尔呢？当然，花小将军一家对我们家恩重如山，但是我在葵花岭保护了他们的安全，把他们平安送出虎口，这也可以说是报恩的一部分吧。另外，将来一旦我得了好，我还要携带重礼赶奔花家峪前去拜望老花家。纵然你对我爹、对我女儿有救命之恩，那么我对你也就算不错了，上秤腰一腰也就找平了。我也不亏他的，也不欠他的，我何必非听他的话投降大隋呢？不能这么办，对，坚决不能降隋。陆秉章这人挺硬啊，打定主意之后，他赶奔中平大厅去找大寨主郑九臣。这个郑九臣并不傻呀，你别看他在前的厅坐着，耳目灵通，现已察知二寨主陆秉章跟隋营的那个姓花的勾搭连环，而且把姓花的三个人偷偷摸摸送下葵花岭。郑九臣这心里是格外的不痛快，心说二弟啊，你对不起我呀，你没这么干的，你这不是拆我的台吗？我正跟隋兵交战，隋兵派来细作，跑到我们山来卧底，劫牢反狱，救走了隋将康文东。你不但不帮我抓，你还把他们藏起来，又给他们化了妆送出葵花岭，你干什么？你要投敌不成？你要把我出卖不成吗？好嘞，姓陆的，我等着你的，我看你能折腾到什么地步。他有心去找陆秉章辩理，但是一脸的抹不开肉，他没这么做，就在前大厅运气。结果陆秉章来了，陆秉章进屋一看，心里咯噔一下，他就发现大哥气色不正。你想那脸色能好看得了吗？陆秉章自觉着理亏，主动说话：大哥，您睡一会儿没？山上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想睡也睡得着吗？二弟，大概你也没睡吧？你看，你眼珠子挂了红血线，熬了一夜没睡吧？啊，是，我也没睡。陆秉章拉了把椅子坐在大哥旁边，哥俩谁也不言语了，你够往天一见面，亲亲热热。研究怎么守山，研究怎么治理山寨，今儿个没词儿了，各想各的心事。陆秉章是个直性子，架不住这手啊，他知道郑九臣听着什么风声，对自己引起了怀疑，所以陆秉章一把拉住郑九臣的手腕子：大哥，您是不是对我产生了怀疑，误以为我要叛反葵花岭？没有啊，哪儿的话呢？二弟，你怎么了？平白无故怎么冒出这么两句话来？不对，大哥， 你没跟我说实话，我呢也不瞒着你，我把我所作所为以及我为难的地方我跟哥哥你讲讲，咱们是知己的弟兄，无话不谈。我这个人向来不耍阴谋，不背着好朋友动小手脚，是这么回事。哟，这陆炳章真是好样的，一点都没隐晦呀、啊！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自己所知道的事儿，我怎么做的，我怎么送走的花木丽，啪啪啪把这事儿都说了。然后双膝跪在大寨主面前，大哥，我对不起你，但是我太为难了，我违犯了山规，背叛了大哥，哥哥你就处置我吧。郑九臣一听，哎呦，我二弟真是好人呐、啊，一点没瞒着我。你看他都说了，他心里更痛快了。郑九臣用双手相搀，我的好兄弟，起来起来，你这才是我的好朋友呢。不错，我刚才对你是有点怀疑，我不痛快，原因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些事儿。现在你这么一解释，我全明白了。满天云彩散了，咱们还是好弟好兄啊。大哥，上有天下有地，我要想背叛大哥，背叛咱们葵花岭，让我临危不得善终啊。老花家对我再好，我也不能相随。好兄弟，咱哥俩想到一块儿了，只要你我二人携手共建山寨，何愁大业不成啊。后来这哥俩一商议，最近这些日子山上的楼兵啊已经心烦了，说什么的都有啊，尤其随兵压境，也老也不打仗，难免引起人们的猜疑啊，怎么能解决呢？最后哥俩一商议，干脆打吧，漂漂亮亮打几个胜仗，这样能鼓舞士兵的锐气呀，让大伙知道知道咱们抗隋的决心，也让他们看一看我们跟隋兵势不两立，那样喽啰兵弟兄的心也就安定下来了。哥两个商量好了，点兵500准备开仗，喽啰兵全站好了队，战马也拉来了。这哥俩刚要上马，突然老寨主黄敬修赶到了，二位留步，二位等等。郑九臣知道黄敬尧跟隋营也眉目传情，跟姓花的也勾搭连环，心里120个不痛快。但是又一想，人家黄老先生把前山让给我们了，没有人家我们哪来的今天，饮水思源，不能因为这一件事把过去的好处全给否了，那样做也不够个英雄。所以呢，他把怒火往起压了一压，扭回身满面陪笑，老哥哥你有事吗？二位兄弟，你们领兵带队欲下何往？怎么您不清楚吗？随兵压境欺负到咱门上来了，哪能不打一仗？我打算把随军杀退。哦，小子，能听哥哥的话不？悬崖勒马呀，不可再往前进了。这城破厉害，你要好好的想上一想。你要跟随军顽抗到底，我们山能得个什么结果？小小的葵花岭弹丸之地，架得住国家的天兵吗？到那时你是追悔不及呀、啊！花小将军冒着危险进了咱们葵花岭，顺说城破厉害， 我认为人家说的句句都在理，我们身为大丈夫，理应当保国卫家，保境安民。现在突厥国大兵进犯，杀我百姓，掳我牲畜，奸我妇女，占我土地，手段残忍，老百姓叫苦连天，正等候救兵。如果你我大家这阵归降了隋营，兵合一处，将他一家前去攻打突厥国，把老百姓给救了，谁能不说咱们一个好字？咱们还脱掉了贼皮了，何乐而不为呀？大兄弟，二兄弟，可你们两个人怎么想的，我就不清楚了。非要跟隋兵开仗，这就给突厥国找了机会了。人家趁虚而入，咱们就成了千古的罪人，相反是帮了外国人的忙了。二位贤弟，咱们是知己的哥们儿，我有什么我说什么，尽管你们不爱听，我还得再说一遍，我希望你们还是不出兵的好。大哥，多谢盛情，您年纪也不小了，70多岁了，回到金斗寨啊，好好养养神吧。我们的命我们自己圆，跟您老人家毫无干系，您就免开尊口。齐队，他们俩上马，抄起家伙，引着喽啰兵出了山口。黄敬修啊，站到高坡处看着，双手拢着嘴边，高声喊道：“二位贤弟，一路保重啊！我可把丑话说在前边，你们别光看见利，看不见害呀！你们可别后悔呀！世上可没有卖后悔药的。”大寨主、二寨主自当没听见，照样往前走。他们就没猜透黄敬修说话的含义。其实黄敬修说话是有目的的，前文书咱说了，他交给花木兰一封密信，在那信里他已经告诉花木兰了，不打仗便罢，只要有打仗那一天，郑九臣、陆秉章领兵带队一走，我就把门关上，把山口封了，叫他有去无回。葵花岭他算丢了，归我说了算，你们再想办法逼着他投降。你看这招有多高，郑九臣、陆秉章无论如何没想到这方面，他们就认为这老头是威胁，所以连听都没听。安下山上的事咱不说，单表两位寨主带着十几个偏副寨主、500喽兵杀下山来，直逼隋营的南门。到了辕门外讨敌骂战，结果人家隋兵啊，辕门紧闭，高挂免战牌。后来陆秉章急了，用燕尾箭射掉了6面免战牌，而且让喽啰兵分3波轮流着骂阵。一开始骂的挺文明，后来越骂越野，连祖宗奶奶都骂出来了，把太平侯骂急了，这才点兵3000大开辕门，双方见阵。太平侯头顶铜盔，身披铁甲，胯下花斑马，掌中大砍刀，偏副将左右保护着。不过呢，花木兰不在他身边，他觉得挺没理呀。这会儿是叫攒鸡毛凑胆子，保住自己的体面，实质的心里都发空啊。他往对面一看，就几百人，心中暗想，我也是堂堂的太平侯，我就不行打一回胜仗吗？想到这，双脚点凳，把大 刀往空中一举，高声喝道：“要带！”杀不尽的毛贼草寇，你们是活腻歪了，可认识侯爷在此。你说你叫唤什么劲儿？紧刀气儿。郑九臣和陆炳章也不敢乐，其实认识他，前者开兵都见过面了。陆炳章刚想要过去，郑九臣说：“别，兄弟，这两天你出的力不小了，你在旁边给哥哥关节撂阵，看我的。”郑九臣是飞马来到两军阵，指名点姓叫太平侯。老侯爷也不示弱，拍马舞大刀跟郑九臣见了面。这太平侯捉嘴笨腮的，还想劝一劝，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啊。对面，你是谁呀？郑九臣，葵花岭蛟龙山的大寨主。哦，我说九臣呐，人生360行，你怎么走了这条道呢？当贼有什么好处？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是贼，顶风臭800里，老百姓都嗤之以鼻，没什么好处啊。要说为吃口饭，干点什么填不饱肚皮呢？九臣，我跟穆立再三商讨，爱惜你们葵花岭都是英雄好汉，希望你们弃暗投明，跟随老夫兵发长城，去打突厥，为国家建功立业，救老百姓于水火之中，千古留下美名，这有多好啊！你看看你们，就误以为我们给你设置圈套，就好像往火坑里推你们似的，这么不答应，那么不干，相反的吧，还要领兵带队找我拼命，未免太没道理了。九臣，我爱惜你是个英雄，因此再把这话说上一遍，我希望你悬崖勒马，再做决定。